请问基督徒这个名称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听不见。安提奥教会，非常好。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在安提奥的一般的信徒，他们有像基督的表现，人家一看了就说，哎，那班人像基督啊，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开口念。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欧，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欧，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黎巴去走到安提欧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就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记载。我不晓得你所参加的教会，你所参加的查经班，别人给你们什么一个别号。也许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人家提起你的教会，提起你的查经班，他们会想到你们哪一件事情呢？有一次我到澳门去，那个是我出生之地，两岁离开，三十多岁才回去。那么到那边去，看到一间的教会，有一位同学带我去看。一进门，下面有一个牌子，好大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福音初到此地。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历史的记载，福音初到此地。那个是 Robert Morrison 创立的教会，他在那边是福音第一个人把福音带来的，在澳门那边开始这个教会。福音初到此地，多么荣耀的一个记载。我也去过一个教会，他们一进门，一个大大的一个全世界的地图，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四百多个，在全世界每一个州，每一个这个欧洲、亚洲、澳洲、非洲，什么地方都有。你一看见那个地图啊，你肃然起敬，你好像站在圣地一样，因为你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全世界传福音意向的一个教会。我也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座位有一万人的座位，每一天七堂的崇拜，坐满了人。他们还要在副堂用这个 closed circuit TV， 坐满了坐不进去，外面还有用这个 广播机广播出去，有很多人进不来的，就在外面坐，在晒太阳。这样的一个教会，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最近他们的牧师来美国，跟美国的大教会的牧师们聚会，在 Houston、Dallas， 好多的大教会的牧师都来。这些大教会的牧师啊，都是他们的教会都是10,000人、20,000人、30,000人的教会，他们都来要听这个韩国来的牧师讲道。他报告说，他们现在教会的信徒已经42万，不可想象。人家问他说，那你们有多少个执事？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个长老？2500个。我一想，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都没有2500人，他们有2500个长老，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多么美好的一个名誉。弟兄姐妹，你想，你所参加的教会，你所要建立的教会，应该留下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名声？安提柯的教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名声，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柯起手。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呢？当然就是从基督这个名字来的。 Christian 就是从 Christ 加一个 IAM 在后面，如果直接的翻译，那就是基督人，基督的人。比如说旧约的里面讲到神人，神人，神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顺从神的人，向神的人，执行神旨意的人，传讲神的话语的人，那个人叫做神人。那么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信服基督，顺服基督，跟随基督，仿效基督，完全交托基督，做他出口的一般人。这般人无论到哪里去，人家一看就说，这般人是跟从基督的人。让我们来看一看，从他们的身上看一看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一首诗歌很久以前已经翻译做中文了，但是我们最近很少唱。那首诗歌说， Your life's a book, Your life is a book. Before their eyes, they are looking it through and through. Say, does it point them to the skies? Let others see Jesus in you. 他说你的生命就好像一本书本，摆在众人的面前，他们就拿来翻来覆去的，仔细的又要去查考。请问你这本书，你这的生命有没有指示人到天上去，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可惜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表现我们的救人的时间多，我们表达我们基督的生命的时间少。你想想看，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让我们这个救人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又臭又脏，别人碾壁而过，我们没有基督的香气发出来。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老虎，那只老虎啊，食量好大，吃那些小动物啊，吃不饱，那它好苦啊，啊，怎么办呢？有一天，这个老虎就祷告， 他说神啊，你就容让我可以吃得饱吧，吃也吃不饱怎么办呢？他说我知道，在这个树林的边缘啊，有一个城市，里面啊好多好吃的食物，能不能就让我进去每天吃一个就够？那么天使看见他这样苦苦的哀求，就说好吧，只容让你每一天吃一个，但是你要分别清楚，只能够吃非基督徒，不能吃神的儿女。那老虎就答应了，非常高兴，谢谢谢谢。所以每天他就在树林的旁边，在那边等待，每天要吃一个。好，他发现了、平常要吃啊不太容易，要到处跑，礼拜天要找食物啊很容易，因为好多人都到礼拜堂去聚会了，只要在礼拜堂门口等一等，等上一个钟头左右啊，他们都出来了，出来的话他轰一下就吃掉一个。那么这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直这样下来啊，一年之下他吃了好多了。有一天天使来了，哎，老虎老虎，我要来查问查问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话。哎，他说有啊有啊，我每天只吃一个。那你吃的都是什么人啊？哦，都不是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我可以担保。你怎么知道啊？嘿，你不知道，我们老虎啊这个鼻子很灵的，一闻一闻就知道了。那么你吃的都是什么人呢？他说哎，有一些我整个就吞下去，有一些呢我吃了剩下一个嘴巴留给你看一看。留下一个嘴巴，奇怪啊，为什么呢？你拿来给我看一看。他说哦，就是这些了，这个嘴巴。那为什么你不吃下去呢？他说因为这些人呢、全身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只有嘴巴上有。这是不是你我的写照？全身都没有基督的味道，只有嘴巴上有，就是会讲，唱诗唱得非常的美妙，讲话讲得非常的熟灵，但是基督的生命在别的事情上没有表露出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柯起手，难怪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因为他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安提柯的教会还可以做我们什么的模样呢？模范呢？第二点，请我们留意26节，《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里说巴拿巴找着了扫罗，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教训了许多人。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的。安提柯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领受基督的教训，他们仔细的去学习基督的真理。我们之所以有基督的生命的表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可以坐在那边做梦就梦出来的。我们信徒之所以有基督徒的表现，有基督的香气，必须要下功夫的。他们用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的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里讲到一年的功夫是怎么样呢？ 按照教会历史家告诉我们，早期教会如果有人慕道，他们很想要明白基督的道理，看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接受，那么基督徒就会邀请这个慕道朋友到他们家里来住，供应他们吃的住的全部，每天从早到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读经祷告讨论思想，整整一年以后问他，你跟我们同住了一年了，我们每天把我们所信的都告诉你了，你现在一年了，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做基督徒？非常的认真的。难怪早期教会在大迫害的当中仍然能够这样的增长，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不是糊里糊涂的信主，乃是清清楚楚知道他信什么。今天20世纪80年代科学昌明、知识长进的一个美国的国家的里面，我们发现基督徒不只是慕道朋友，基督徒本身对信仰也没有这么样的认真。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们基督徒信的到底是什么，你每个礼拜到查经班，每一个礼拜到教会去，每年到退休会去，到底你们所信的是什么呀？你能够讲出来吗？我想有很多基督徒抓抓头发抓来抓去，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所信的很多啊，怎么讲得了？从何谈起？总而言之啊，我所信的跟牧师所讲的完全一样。那你牧师每个礼拜讲到啊，他所信的又是什么呢？你说我们的牧师每个礼拜讲到头头是道，很有道理，那么到底他所信的是什么呢？他所信的总而言之跟我所信的完全一样，你还是讲不出来。我们既然信了基督，我们要在他的真理上面下功夫，我们不能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基督徒。可惜今天在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啊，很多只是基督徒徒而已。听清楚了没有？被称为基督徒其实是基督徒徒。什么是基督徒的？是跟从基督的。什么是基督徒徒呢？就是跟从基督徒的，就是这么简单。别人敬拜他也敬拜，别人唱诗他也唱诗，别人祷告他也祷告，别人奉献他也奉献，什么都做的一模一样，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其实他对基督的真理糊里糊涂，所以他只是跟从别人做基督徒，别人怎么样做基督徒他就学做这样的做基督徒，所以他只是基督徒徒，其实这帮人是糊里糊涂。他们的生命是不生不死，他们的信仰是不三不四，在真理上没有根基。我想请问，在我们有当中有多少人圣经新旧约66卷都看完了一遍了？请举手，高高兴兴的举手。非常好，非常好。算起来只有15%，其他的你信主多久了？我们都是读书人啊，对不对？我们来美国的都是读书的。你去上课的时候，开学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 bibliography， 对不对？ required reading， reference reading， 好多啊。你每门功课你看多少书啊？你就认真的去看，花很多的时间，你知道你要考试的，一定要把它看完。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 summer school， 我到一个学校去专门去读一个新派的神学，我是步入这个 老虎的洞了，拿不到老虎的籽，所以呢，我要到新派的神学院去修他的最新最新的这个 process theology， 六个礼拜的课程。开学的那一天 ，type bibliography， 我差一点昏倒。Required reading， 60,000页的书 ，required reading， 60,000 pages， 到图书馆去借拿书出来啊。差不多每一本书都要用放大镜看的，都是这么小的字。六个礼拜的课，难怪有的新派的神学家笑基要派的神学家，说他们没有材料。新派的人他们对治学非常的认真。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三年圣经都没有看一遍， Shame on you. I'm sorry, I have to say it. 我感谢主，我从9岁开始，主感动我的心，要在主的话语上面扎根。我到16岁，7年的当中，我已经把旧约看完了16遍，把新约看完了40遍。我觉得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从台湾出来，一出来就是10年，没有回去过，你爸妈每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你，你借了就看了，借了就看了，放在那边。10年这样下来，好多信哦，500多封，你都把它 file up， volume 1 volume 2 volume 3一直到 volume 10。有一天忽然之间你爸爸打电话来，他从来不打电话的，从来都是写信的。哎，你接到你爸爸的电话，你说哎，什么事情，你在哪里，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飞机场啊，你没有来接我。哎，我不知道你来啊，我怎么可以不知道啊？我写信给你呢，我写给你的信你都有看了吗？你说我在慢慢看，我还在 volume 3啊。岂有此理！你说我很仔细的看啊，很小心啊，研究啊，查字典啊，查百科全书啊，我还背诵呢。但是只看到 volume 3，没有道理。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家信，对不对？最少也要先看了一遍啊。所以刚才我说，如果你3年做了基督徒还没有把圣经看完一遍的话， shame on you， 我已经给你3年时间。为什么定3年呢？你知道圣经全本有多少章？有1189章，有一些比较长一点，176节，有一些比较短一点，一章圣经只有5节，3节，很短。如果你每天看一章，3年应该看完。如果你每天看3章，1年就可以看完。如果你一个下午坐下来，一个下午坐下来，3个钟头你可以把摩西五经看完，再3个钟头可以把新约圣经看完。你说你怎么知道？我试过，所以你也可以，你不比我笨。我奉劝弟兄姐妹，要在主的话语下面下功夫，要灵修读经，供应你的灵性，要看参考书。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人，他们说你读经的时候绝对不能看参考书，主张这样的人有几个很严重的错误。第一，他们以为参考书都是人的意见，人为的，只有圣经才能够直接的供应你。但是讲这样话的人呢，到有一天他读经读得很有心得，他写出来，他把他读经的心得写出来以后，他就拼命要人看。你说矛盾不矛盾？ 别人写的，他说那个是人为的东西，他写的那个是天上来的亮光。我告诉你，你要找好的参考书来帮助你正确的来了解神的话。因为我发现今天在美国南边、东南、西南一样，没有很多的教会没有这个正确的解经的供应。大家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来查考圣经，打开圣经读了以后分享无知，你同意不同意？常常是这样，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是分享无知。我参加过一个查经班，他们在那边查犹大书，读完了一遍以后，大家有什么亮光，有一个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留意到这样的一个亮光，今天我一读啊，心里面很受感动啊。他说这个卖耶稣的犹大竟然可以写出这么好的圣经来，岂有此理，此犹大非那犹大，他认为是天上来的亮光，其实是分享无知。所以我劝弟兄姐妹，每一个查经班要建立一个好的图书馆，让你们可以有 guideline， 有这些已经经过很多研究的人写下了东西，印出来了以后得到许多读者考验过，然后推荐给你们买来放在图书馆，弟兄姐妹常常的可以用。不但如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的教会好好的发展成人主日学，弟兄姐妹要经常的参加成人主日学。一讲到主日学，哦，学校那个是为小孩子的，不是。我常常跟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你来教主日学，他说 Who 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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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来教主日学呢？他说我不行。那既然你不行，好，请你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任何一个信徒可以与主日学没有关系，你如果不是教员，你就应该是学生。如果你说主日学那边教的东西我都懂了，请你来教主日学，就是这么简单。你不是教员就应该是学生，你不再做学生你就应该做教员。那你说我每个礼拜都 去崇拜听到的了，还不够吗？我告诉你不够。怎么样不够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头痛，你去见医生，到了那边跟诊所啊，200人坐在那边，大家都要见医生，那你就只好坐在后面等啊等啊等了好久。后来啊，旁边有一道门，有人推开推门进来了，站在中间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等待，我啊过去一个礼拜好苦苦的研究，做出一种的药来，你们每一个人拿一点回去吃，无论哪一种的病，头痛牙痛脚痛手痛什么地方痛，你拿同样的药回去吃，吃完了以后如果医好了 My congratulations， 如果还医不好的话My condolence， 下个礼拜请你同样时间再来，我答应你们，我跟着来这个礼拜我要好好的准备另外一瓶药让你们拿回去吃。这样的医生你要不要去看？要不要？我告诉你，我们礼拜天每个礼拜天讲道的人啊，常常有这样的矛盾，坐在那边头痛脚痛牙痛手痛各种的病痛的人都有，都在那边等待着要得到医治， 但是我只有45分钟，只能够讲一篇道，你们听了满足你的需要，恭喜恭喜，没有满足你的需要，抱歉抱歉，下一个礼拜请你务必再来，我答应你们，我会好好的准备下一个礼拜的讲章。你听懂了没有？我不是说主日崇拜的讲道没有用，大家都知道主日崇拜的讲道很有用，但是它不是全能的，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一些 preventive medicine， 预防的药。预防的在哪里呢？可以得到呢？请你到主日学去，到主日学那边去，我们把你们分成小班，按照程度兴趣把真理从头这样的来讲解，有系统深入，听得不明白还可以问，崇拜的时候 不让你问，不是不准的，没有机会而已啊。好，你就在主日学那边好好的把真理存在心里，让你可以长大。这个是 preventive medicine。 所以光是参加崇拜聚会听到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系统的去明白了解。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因为他们花一整年的功夫每天聚集，他们领受真道，所以他们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生活，有美好的见证。第三，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因为他们很有爱心。请我们看《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内中有一位叫做亚加布的，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 将有大饥荒。这是在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天下有大饥荒，困难的日子，缺乏的日子，痛苦的日子，失业的日子，吃不饱的日子，前途茫茫的日子，摆在众人的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人生里面遇过多少的苦难，但是人生苦难是免不了的，绝对不会一帆风顺一直到老。神容让苦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为什么？我已经讲过，神不是心理变态，务必让我们苦一下他才高兴。神容让苦难临到他的儿女的身上，是有他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的苦心。我们发现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苦难好像一个炉子，能够把金金提炼出来，没金子没有经过一炉的炭火，它是绝对不能成为金金。所以经过苦难使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在过去3年的当中， Houston 的教会面临很大很大的考验。3年里面我们最少有200人被解雇，被 laid off。 你试过吗？刚刚开始的时候，19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Houston 景气非常非常好，你在公司里面工作整天都听见他们说要请人，你如果介绍一个朋友来，他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做介绍人，你可以得到1000块的 bonus， 你介绍5个来就拿5000块的 bonus。 介绍来今天 interview， 明天上班， 1982年我接到一个朋友从 Ohio 打电话来， Ohio 的一个城市，他一开口他就说，陈牧师你们真可恶，糟糕了，一劈头给他骂了一顿。是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教会关门了。那你们教会关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 Texas， 你们在 Ohio， 他说还没有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一家人啊，到你们 Houston 去度假，去了没有回来。上班去了。不但如此，打长途电话回来给他们好几个基督徒朋友，后来每一个都去了，都没有回来。所以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聚会停止。那个是82年的时候，83年忽然之间就下去了。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被 lay off。 83年一年的当中啊，就超过100人被 lay off， 每个礼拜平均2个人。有的是在公司里面做了17年也被 lay off。 有一个弟兄后来跟我们说，他那天4:30准备要下班的时候，忽然间接到 pink slip 说 clean up your desk， 明天不必来。就这么快，他那天回家的时候没有办法提得起勇气跟太太讲，第二天早晨照常出门到那个 park 去坐了一天，按时回家，还是提不起勇气跟太太讲。整整这样一个礼拜每天去晒太阳，你说多苦。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大苦难大饥荒临到的时候，第一，弟兄姐妹学了信心的功课。以前信的是什么？还是有信心，看你信心放在哪里。以前的信心呢，是放在 real estate 上面，你明白中国人呢，无论如何都要买一栋房子，买了一栋以后就容易了，第一栋最难，买了第一栋就有 credit 了，就可以买第二栋，把第一栋租出去，用别人的租金来还自己的债，那多好啊！还每一个月啊，房产还在涨价，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涨价500块，你去买新房子，这个礼拜买，下个礼拜买，每一个礼拜不同价钱。哇，算盘打得很好，很有信心。信什么？信 real estate。买啊买啊，高高兴兴的，都是什么 tax shelter， 多好。有一个弟兄出差到亚拉伯去做经理，整个 project 的经理， bonus 很多，每一次回来拿几千块的 bonus， 3个月回来一次，拿了 bonus 怕 tax 拿去了一大半，所以就去买房子，2年之内买了5栋，都是大大的，自己还住一栋6栋房子。忽然之间那个亚拉伯的那个工作完了，公司调他回来，回来做什么呢？请他喝 coffee， 每天喝 coffee， 就没事做。3个月把他辞退，辞退以后怎么样呢？6栋房子加起来啊，7-8千块每一个月的 payment， 没关系啊，如果都能够租出去，是别人的钱来付自己的债啊。问题是啊，这个 tenant 啊也被 lay off 了，一家一家的搬走，有一家的还不搬走 ，lay off 的不搬走，也不付钱，就是，最后6栋房子自己一个人付啊，几个月就把所有的钱付光了。Asset 变成 liability。 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样？堂堂一个20年的 engineer PhD， 做了多少年的 project manager， 有机会升上去可能做 vice president， 一下子落到这个田地，所有房产全部失去，工作已经找不到，已经有快五十岁了，这个年龄没有人要了。他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多的经验没有人要，每一个人都说 overtrained， 都说你上一次的那个薪水太高了，我们请不起。83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到处给弟兄姐妹修车去爬车底。当大患难临到的时候，忽然这样发现以前所依靠的现在才知道不是可靠，信心才重新的衡量，重新的去问自己，我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没有真正信靠神的，我还是信自己，信学位，信经验，信朋友，信老板。经过这个患难来到的时候，重新衡量我的倚靠在哪里。大卫经过患难以后，他说我的倚靠在那里，从耶和华那边来。经过患难才知道都不可靠，以前跟你最好朋友的在公司里面一起做工作的，到公司说要裁员的时候啊，他就要跟你争，他要把你踩下去告你一状，让你先走，他可以留下来。人不可靠，经过患难信心才有机会扎根在主的里面。不但如此，患难不单叫信徒信心坚固，患难激励教会实在的去行爱心的真理。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一听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患难，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定义个人造个人的力量去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的弟兄姐妹。所以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有榜样的教会，因为他们实在的去行爱的真理。不但如此，安提阿的教会还有第四方面的模范，请我们看13章第一节，或者我们先看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阿的教会举行了进食祷告会。你遍查新约圣经，哪里有记载哪一个教会有举行进食祷告？没有啊，没有，只有这里一次。他们很注重祷告，一个教会不祷告，这个教会没有力量。祷告是我们与神之间维持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环。如果基督徒崇拜、唱诗、侍奉，什么都做，但是没有把你的时间投资在与神亲近祷告的上面，我敢说你一切基督徒的活动都是表面的，做给人看的。为什么在人的面前你是这么好的基督徒？为什么在神的面前单独与神见面的时候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所有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表面的而已。草木和介的工作不是金银宝石，经不起考验的。安提阿的教会非常注意祷告，那他们为什么禁食祷告呢？有原因的。新约教会不常禁食，他们那一次有禁食祷告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在12章。 十一章讲到安提瓜的教会，他们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害，大受饥荒，大受苦难，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和扫罗，把所捐的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十二章就是讲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所看见的事情。他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希律下手苦害教会，杀了雅各，囚了彼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受这样的逼害了，而这一次呢，很明显政府变本加厉的来逼害他们。所以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扫罗办完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一回来啊，就把这个消息带到安提沃的教会来。照他们看，情况很不好，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受的逼害可能会传到安提沃来。我们怎么样应付呢？当教会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难关的时候，生死关头摆在面前，我们怎么样处理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处理的办法是怎么样呢？第八章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处理大逼害的时候的方法是，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耶路撒冷的教会应付难关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他们就解散教会，化整为零，你们都走吧，不要留在这里送死，不需要为着要做英雄的缘故来送命，不如你们就到乡下去，离开这个困苦之地。所以门徒都四散，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用的办法。那现在这个苦难可能来到安提柯了，我们怎么样处理呢？是不是要解散教会呢？如果是你的教会，你们准备怎么样？好，我们就召开同工会，对不对？我们来讨论讨论啊，这个很严重啊，一讨论就三个钟头、五个钟头、七个钟头啊。我们教会开知识会啊，有一个时候他们叫做 Midnight Club， 都开到半夜的。有一次开到半夜两点钟，七点半开，开到半夜两点钟，还没有完呢。有一个知识就说：“对不起，我真的要告辞了，因为我还要回去公司啊，去赶班呢。”从那天听见这个弟兄这样说，我们就把时间改到礼拜六，改到白天去，因为常常都是这样开到半夜。这个是众教会一个毛病，一有什么事情啊，先来讨论，不是先来祷告。为什么先讨论呢？我们就是信任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的经验过于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他们先来讨论了，已经有先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的母会是这样处理的，那我们同样处理就好，解散教会，大家分散就好。但是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模范，就是在此，他们就宣告一个禁食祷告聚会，大家来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求主的旨意显明，好让他们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你的祷告 surprise 过？你祷告以前你已经定了旨意，心意已定，我要这样这样做，定了旨意以后才去问神，神啊，这样好不好，请你签字。 你批准我就做，例行公事而已，问问他是例行公事而已。安条的教会不是这样，他们在没有 make up their mind 以前先去祷告，所以当他们这样的去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在他们当中显明的时候，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处理的方法。主说，圣灵说，你们不单不要把教会解散，你们还要派宣教士出去做更大的功，以进为退。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祷告的功用。弟兄姐妹，你的教会，你的查经班，花多少功夫在祷告的上面？第五，安提奥的教会成为模范的教会，请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奥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街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少罗。我没有时间一一的来介绍这五个人，你可以看见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人。巴拿巴是属于老派，他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年纪最大的大概就是他。他本来是一个利未人，后来献身侍奉主。称为尼街的西面呢，这个人名称叫做西面，他的名字叫西面，但是人家都称他尼街。这个尼街啊，就是 Niger， 这个 Niger 呢，现在有一个国家叫做 Nigeria， 就是从他的这个名字来的。而这个字啊，是黑的意思，所以呢，人家大概这个是他的别名。看见他是一个黑人，大家都称他 Niger。还有一个古利奈人，古利奈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 Cyprus。所以他是一个这个路球啊，是一个希腊人，完全一个外邦人。巴拿巴是完全一个利未人，犹太人。还有一个政治的风云人物啊，这个马念呢，是与王帝一起长大的，在王宫里面长大，跟他一同宛然一同长大的，所以称为与西律一同养大的那个马念。他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这个政治家不受欢迎的，因为西律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王了。自从他信了主以后，大家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接纳他，后来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领导的人。最后一个扫罗，扫罗是什么人？以现在的话来讲，扫罗是一个 ABC， 他是犹太人，生在国外啊，生在大树的，受希腊教育的，本来可能不会讲犹太话的，但是这个 ABC 跟别的 ABC 不一样的，他回去台大拿了一个中国文学系的博士啊。这个扫罗是回去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得到博士学位，而且是考第一名的。几个的领袖各有千秋，各有长处，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先知和教师。先知是什么呢？就是传神话语的，讲道的。教师什么呢？就是教导的。其实是同样的那种的职分。这个教会啊，最出名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好学之士啊，愿意做学生的，所以就产生好多很会教学的人，就是这个教会的特点。前面我们不是讲过了，他们花一年的功夫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他们肯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呢，以后产生很多出名的教员， 教导主的话语。这个是恩赐发现跟恩赐栽培的一个一定的道理。一个教会如果注意哪一方面的侍奉，就很自然的会产生那一种侍奉的人。我有一次到巴黎去讲道，哇，巴黎那个小教会啊，只有七八十人聚会，诗班有三四十个，诗班一站起来的一半的人在上面，一半的人在下面，而且诗班里面的好多可以独唱的人啊，唱得很好很好。我就问他们是不是都是念音乐的呢？不是，只有一个在巴黎音乐学院里面念这个圣乐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注重这个音乐的侍奉，所以他们就注重这样方面的训练，注重这一方面的机会让弟兄姐妹参与。在整个欧洲所有这么多的教会的当中，巴黎那个教会的诗班实在是最好。我想他们随时过来美国演唱啊，在美国没有多少个华人教会的诗班可以比得上他们。恩赐就是这样被发现被栽培出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侍奉？在教会里面，我看见有很多的教会有两种的人，一种是做演戏的人，一种是看戏的人啊，你有没有留意？一种是演戏的人，一种是看戏的人。看戏的人啊，慢条斯理的来，每逢有聚会他们都会来，但他来了必然是迟到了，来了就坐在那边看看天花板。好，这个戏开始了，今天做主席这个很风趣，今天献唱的那个有一点听起来不自然，今天讲到那个沉闷死了，坐在那边看戏。所以教会不能兴旺。安提柯的教会造就了一些人才，因为他们让他们参与侍奉。你说我没有恩赐怎么样侍奉啊？你不能让我就这样就上讲台啊，我吓死了。没有恩赐怎么样侍奉？我告诉你，这个是 chicken and egg 的问题。什么叫 chicken and egg 的问题呢？人家常常的问，到底是先有 chicken 还是先有 egg？ 啊，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子？你说，鸡生鸡蛋，但是鸡蛋孵出小鸡来，到底哪一个先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天不侍奉，你永远不知道你有没有恩赐。你说我没有恩赐，你就试试看，先去做一下。这个做不通，那个别的可能做得通。你肯做，圣经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你就去试试看。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非常的年轻，到新加坡去负责一个教会，到了那个礼拜他们开同工会执事会，第一个对我的要求是说，我们等你来等了好久，我们有一班四岁五岁的孩子，从来没有人叫，因为没有人愿意叫，就是等你来。我说弟兄们，你们不认识我，你们根本不认识我，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叫那一班。 Unfortunately 我就是不会叫那一班。为什么呢？我自己没有了童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家庭破产，我们有九个月的时间没有饭吃，我们吃马铃薯过生活。所以我从小很小很小，八岁九岁我就开始要想着怎么样过活。我十二岁开始 出来赚钱养家。我没有童年，我不知道小孩子该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那个时候长得比别的孩子都老成。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是全校最小的一个，到我念第三年班的时候还是全校最小的一个。但是有一年我们去台湾布道，八个弟兄去布道，八个弟兄坐在那边，人家问我们年纪多大，我们请他们猜，他们猜的时候都说是我最老。其实在八个人当中有比我大12岁的，他们都说我最老。你现在不相信，现在人家常常说陈牧师你这么年轻，我告诉你这21年来我没有老过。还更年轻了一点。弟兄前面常常的说陈牧师你的笑容很好，为什么你常常可以笑？我说我以前不是这样，我以前笑不出来，我家庭非常的复杂，我的祖父4个太太，我爸爸3个太太，我爸爸兄弟姐妹30个，我兄弟姐妹14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家庭，我笑不出来。我念神学的时候在教会实习，主日学里面哪一个学生顽皮不受教，他们没办法的时候就把他们把那个孩子带来我这前面，我瞪眼一看他就哭了，回去没事情。所以我对知识们说，你们不认识我，我不是不愿意叫，我不能叫啊，4岁5岁我怎么可以叫？他们说我们等你好久了，只有你一个受过神学训练，一定要你叫。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呢，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推不了的话，我们有一个万全的办法，我们就说好，让我去祷告祷告。祷告过了以后说没有感动啊，你不能怪我，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子说了，就去祷告。但是你答应了别人祷告，你当然要祷告了，不能讲谎话。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啊，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不了解我，你一定了解我，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恩赐。当我这么一说的时候，我的神学立刻来。什么叫做恩赐？恩赐的定义是什么？恩赐就是说你本来没有，神白白加给你的，那个叫做恩赐。你本来有的不算恩赐，你本来没有，神加给你那个就恩赐。所以我说神啊，你最了解我，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下面那句讲不下去，我头脑那边立刻就有一个声音说，你就是你没有，所以我可以给你嘛，我就推不掉了，我只好答应。我就开始去叫那个4岁5岁的，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我叫，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恩赐。我告诉你，我的笑容从那一年开始整个人改变过来。后来跟着来那几年，全新加坡的联合儿童布道会，1300个孩子，他们请我去讲，讲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我来美国深造回去，我是叫希拉文现代神学，这里神学的都是硬绷绷的课，他们还是回来叫我去领儿童布道会。我告诉你，我每一次领的时候都是重新领受恩赐。那一件事是明显，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你不要说你没有恩赐，这个话讲不通。如果主要你做的事，他必然加上恩赐。所以有一句话很管用，他说你不要去找适合你做的那份工作，你应该寻求够用的能力去应付你该做的事。 如果你说 I'm just a nut， 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怎么可以侍奉？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去买一部旧的汽车，你要找怎么样的汽车呢？旧汽车啊，你说我要找一个机器好的，钥匙放进去呜那种就好，呜滚滚呜滚滚那个不好。好，你找到一部了，呜呜呜呜呜，很好，买回来开到公路上，一踩油门一上去就60、70、80、90、100，哇，很快跑到一半，四个轮子往四方面跑，请问你要哪里跑？你是怎么会四个轮子往四个方向跑的？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螺丝不好。对，所以下一回你买车子啊，你不一定要去找很好的机器，你要找螺丝好的。就是机器坏了，你推一下还可以啊，对不对？还可以推回家，还可以拖回家。如果四个轮子往四方跑啊，你命都送了。所以你下一次找旧车子，请你务必检查 nuts， 任何一部机器 nuts 少不了，最重要。教会里面也需要这样的 nuts， 就是说，主啊，我不行，但是你行，所以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手中。It's a real nut, you know？ 这样做的是很好像很愚蠢。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愿意做。你就把你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神来用你。但是如果你有恩赐，我劝你，你不要自高自大，你要更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如果你有带领查经的恩赐，如果你有劝勉人的恩赐，如果你有爱心的恩赐、祷告的恩赐、办事的恩赐，如果你不把你的恩赐放在主的手中，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你的责任是大的。最后一点我就要结束了。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模范，因为他们关怀世上的灵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全教会就禁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打发人出去的一个教会，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外面有很多很多失散的人，有极大的需要。今天我们不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福音才能够传遍，我们还要更有组织的弟兄姐妹一同的联合起来，支持一些蒙召的人，让他们可以到福音尚未传开的地方去传福音。我告诉你，当年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差会，没有人支持的，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我离开香港21年，越跑越远。我想教牧师也是一样，这样出来没有什么差会供应，就这样出来。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断了线的风筝啊，你明白吗？风吹到哪里就到哪里，回不去了。没有母会，没有差会，没有后面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情形不能长久，不然的话全世界传福音的工作展不开。我们需要众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联合起来，打发工人出去。感谢主，在 Houston 在这8年的当中已经有36位弟兄姐妹出去了，每一个出去教会都支持他们，给他们奖学金， 让他们念完神学，念完神学以后出去上工厂的时候，我们替他们安排工厂，或者有别人请的话，经费不够，我们教会用经费来支持。在过去8年的当中，我们已经用了60多万美金在这个拆船的工作上面。今天有广大的福音的需要，到处都是人在沉沦。难道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来享受，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享受每个礼拜的聚会，享受诗歌班所唱的诗？有一个人叫做 Alexander Duffield， 他到印度去侍奉一辈子，到70多岁的时候，实在身体弱到一个地步，不能再爬起来了，他们就把他送回苏格兰去。有一天在一个教会的聚会的里面，他要求到台上去讲话，他们就用一个 stretcher 把他抬到讲台上，他勉强的俯身起来，抓着那个讲台，用他非常微弱的声音问苏格兰的教会，他说，我已经回来一年了，还没有年轻人到印度去接替我的工作，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人愿意去？没有人回应。他就说，维多利亚女王呼召志愿兵去征服印度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苏格兰的青年就去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在呼召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竟然没有一个。他说，没关系，你们就抬我去，让我回去，我要死在恒河的旁边，让印度的人知道在苏格兰还有一个人关心他们的灵魂。弟兄姐妹，你准备怎么样投资你的人生？你有没有听见主的呼召？他说，就是你，你愿意为我去吗？你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来祷告，但是我愿意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如果今天早晨或者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圣灵向你讲话，要你做一些的决定，也许圣灵要你决定在今后一年的里面读完圣经一遍，或者圣灵感动你要你回去带领一个亲人来信主，或者圣灵在催逼你要你把你的一生奉献来侍奉主，也许圣灵在催逼你要你在教会在查经班的当中有更多的侍奉。无论哪一种的感动，哪一种的催逼，哪一种的觉知，我想请你在这个时候恭敬站立来祷告，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时间等待，请你现在就站起来。恩主，你的孩子特别为这些站坐在你的面前的人祷告，因为他们是诚心诚意的愿意顺服圣灵的催逼。我们感谢主，你在这几天的里面借着你的话语，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让我们也看见我们得罪你、得罪神的地方。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用坚定的心来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的感动，愿意照着你的感动去做，求你悦纳我，让我更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就是这样的站在你的面前，表示我们的诚意，求你接纳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